一个德国穷丫头借钱凑的嫁妆，14岁被塞进俄国皇宫，结果呢，她亲手把丈夫从皇位上拉下来，自己往上一坐，3-4年没挪窝，愣是给俄罗斯多挣了67万平方公里的地盘。叶卡捷琳娜二世，俄国几百年唯一一个女人被叫大帝，普京都说这是她的偶像。她没有靠男人，没有靠娘家，全凭一颗冷到骨子里的脑袋和一双翻云覆雨的手，把自己从弃子活成了执旗人。这个女人才是历史上最被低估的真狠人。但故事的开头远比你想象的惨，她原名索菲亚，老家是德国一个早就没落的小贵族，穷到什么程度，出嫁的时候嫁妆都是东拼西凑借来的，14岁她妈把她往俄国一送，就像赌场里最后一把筹码，赌的是女儿嫁给皇储彼得三世。结果人刚到莫斯科，迎接她的不是鲜花，是冷脸。未来婆婆伊丽莎白女皇压根看不上这个穷丫头，隔一般人可能哭两场就打道回府了，索菲亚没有，她做了一个决定，把过去的自己彻底杀死，改名叶卡捷琳娜，当场放弃从小信的教转投东正教。俄语课本抱着啃到半夜，发高烧，烧得吐血也不肯歇，祈祷文一个字一个字死磕到能全文背诵，宫廷礼仪从零学起，学到身边人都忘了他是个外国人。就这股不要命的劲头，终于让伊丽莎白松了口。16岁他嫁进了皇室，听上去像是熬出头了，实际上困境才刚开门。他丈夫彼得三世放到今天大概会被诊断为不成熟，整天穿着普鲁士军装在宫里晃来晃去，崇拜腓特烈大帝，崇拜到走火入魔。他给自己收藏的每个玩偶都封了爵位，却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嘲笑自己老婆。叶卡捷琳娜生下儿子保罗之后，彼得直接说这孩子不是他的，而孩子一落地就被婆婆抱走了。叶卡捷琳娜连当母亲的资格都没有，换个人大概就这么忍一辈子了。叶卡捷琳娜没吵也没闹，不是因为她认命，是因为她比谁都清楚哭没有用，只有筹码才能翻盘。这个真狠人，从那天起开始给自己攒底牌，白天在宫里应付场面，晚上关起门疯狂读书，政治、军事、哲学，什么管用读什么，伏尔泰的东西翻来覆去啃，还跟法国那帮启蒙思想家通信，聊自由，聊治国。但读书只是武器的一种，真正要命的是另一手，交朋友。他从不挑好看的有趣的，只挑有用的，禁卫军里的军官，朝堂上的实权派，教会你说得上话的主教，一个一个慢慢 nano。 就这样不声不响，他在暗处攒了整整十年。1762年牌面终于翻了，伊丽莎白女皇一死，彼得三世坐上皇位。这位新沙皇上台后干的第一件大事是跟俄国的对手普鲁士握手言和，7年仗白打了，将士的血白流了，朝堂一片哗然。叶卡捷琳娜等了10年，等的就是所有人对彼得忍无可忍的这一天。他没有犹豫，一声令下，禁卫军集结。叶卡捷琳娜换上军装，骑着白马出现在士兵面前，亲自检阅部队。而她的丈夫呢，还在行宫里跟情妇喝酒，浑然不知大难临头。6天，只用了6天，彼得三世就被赶下了台。8天之后，这位前沙皇离世。从借钱凑嫁妆的穷姑娘到一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，叶卡捷琳娜用18年完成了这场逆天翻盘，但夺权只是起点。接下来3-4年，她让全欧洲记住了俄罗斯这个名字，3次联手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波兰，2次对奥斯曼帝国开战，把克里米亚收入囊中。在她手里，俄罗斯版图往外扩了67万平方公里，但她不光会打仗，她把法国的启蒙思想搬进俄国，推动法律改革，兴办学校，建图书馆。他要让欧洲人知道，俄国不是落后之地，有文明，有品味，也有让你臣服的实力。再说说他的感情，一辈子12个公开情人，私底下更多。但跟那些一谈恋爱就犯糊涂的帝王不同，叶卡捷琳娜的每一段感情都带着目的，军方出身的情人帮他稳住兵权，外交圈子的替他跟欧洲各国斡旋。谁要是不听话，该踢走踢走，该发配发配。那些男人以为自己征服的女皇，到最后才发现自己不过是他手里随时能丢掉的工具。这种不被感情绑架的清醒，正是真狠人最可怕的地方。1796年，叶卡捷琳娜突发中风倒在书房里，终年67岁。从头到尾回看这个女人的一生，她从来没有等过谁来拯救她。14岁被丢进异国他乡，她就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没有人会心疼你的眼泪，你能指望的只有自己长出獠牙。而她不仅长出了獠牙，还用她改变了一个帝国的命运。